中信月刊2017年1月第56卷第1期总编号657，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李玉冰，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BL 听书馆。终于找到了永生的路，作者金振平。人死后去哪里？人在平淡的生活之中，屋企没什么特殊变故的情况下，很不容易才会想到信仰的事。几年前老伴患肝癌去世，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对我触动都很大。我在孤独幽闷的同时，开始在想人死了之后是去哪里的呢？对于一个七旬的老人来说，这个问题是应该要想清楚的时候了。为了找到精神上的寄托，我开始追求思考宗教信仰。在信仰基督教定是佛教的问题上，我挣扎了好几年。距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教堂，我开始的时候是去教堂听了一堂牧师讲道，然后又去附近的书店买了一本圣经，回到家急不及待就去看。牧师的讲道我听不明，看圣经亦都不知所云。如上帝造人，童女生子，人死还能复活等等，我认为都是不可能的事，不符合自然规律，一句话不可信。于是我离开了基督教去寻找佛教。我坐了一个钟头车去到上海的静安寺，寺庙入面有很多老人家，亦都有很多年轻人在那里叩头拜佛。我和一些老人家聊天，他们劝我信佛，说死了之后可以上天堂，不会落地狱。出了寺庙，我去佛教书店买了几本书，回家开始研究佛经。书上面都说人是有佛性有悟性的，要静心下来就要认真打坐。经过多年的努力，然后将佛性和悟性都悟出来，才可以知道过去未来。佛祖释迦牟尼亦都是经过艰苦挣扎磨难之后，在菩提树下静坐40多日之后就开悟了。这里整个修炼过程没人帮你，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我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做得到吗？我试过，但是连一个小时都坐不定，满脑子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感到很苦闷，没了方向，不知将来何去何从。到美国心里也虚空。2011年底，我的仔帮我办了绿卡，我来到美国。这一次是我第一次出门，对外面的世界感到很新鲜。这里环境好靓，空气好清新，城市里面亦都没有上海那么多人，闻到汽车的废气。我来到大片的草地上散步，周围的安详宁静令到我的身心都得到好好的调整。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的问题又出现了。在美国大半年的生活令到我成日面对的就只是屋企里面的家人。我没了朋友，没有同学，没了社会上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亦都没了自己的生活。由朝到黑就是儿孙的保姆，煮饭洗衫啊，咁有时都会睇下电视小说嘅，但係成日心里面都係空空荡荡，好寂寞。唔知道外面嘅世界发生咗啲咩事，唔知道国家大事，我住唔到落去啦。於是我就回国啦。谁能理解上帝的作为？ 2013年初，我第二次来到美国，经儿子朋友的介绍，我去了一间华人教会。在那里，我认识了很多中国人，可以倾偈交流，感觉好好。特别是每次牧师讲道，我都很认真地听弟兄姊妹的分享，对我帮助很大。以前我认为世界上是没有神的，自然界宇宙万物都是自然形成，人亦都是进化而来。来到教会的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思考自然界宇宙星球之间运转的规律这么精准，这么奇妙，怎会是大爆炸形成的呢？宇宙大爆炸肯定会炸到乱七八糟，空气、水、阳光、氧气，世间万物都是供人类存活，怎会是自然的呢？人类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哪个在这几千年里面看见猴子变成人呢？我自己因为文化水平不高，知识浅薄，而那些具有高深知识的科学家、史学家和物理学家，他们都通过各种研究最终承认，宇宙万物如果不是上帝所造的，不可能这么神奇。他们当中不少人最后都臣服在天父上帝的脚下。我亦都明白，上帝的奇妙作为不是我的智商所能理解的。圣灵终于让我有颗谦卑的心，承认有一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上帝。上帝是万能的，他完全有能力用泥土造人，让童女怀孕生子，死人复活，他可以使到水变酒，可以无医无药来治病，可以用好少的食物令到几千人食饱。上帝爱世人，舍弃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赎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人只有接受耶稣做救主，才能够进天堂。当我读圣经，读到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的时候，我感到很震撼。这么铿锵有力的话语，除了主耶稣，还有哪个敢讲出这个斩钉截铁的话语呢？这个不就是我要寻求的咯？我找来找去，就是要知道自己将来要去哪里。我突然觉得心里明亮，好似找到回家的路。我决志信主耶稣基督，请他做我的救主，赦免我的罪过而接受我，踏上回家路。虽然我相信了主耶稣，但是转个头，我心里面又有些胆怯。我知道自己有很多缺点，例如贪心、自私、爱自己胜过爱别人等。怎谈得上爱自己的仇敌呢？我怎样才可以做得到人家打你的左面，你就将右面伸过去给他打？我过去做不到，现在也做不到，将来做不做得到呢？好像我这样有罪的人能够做基督徒吗？后来我读圣经上面讲，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希伯来书10:22。这句说话给了很大的鼓励我。有一日在团契学习的时候，牧师带我在众人面前做了决志的祷告，弟兄姊妹都向我祝贺，我心里面感到好幸福温暖，对主耶稣充满着感激。我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一条永生的路。我的第一次祷告，作者刘庆瑞。我是河南省济源市的一名退休教师。2001年2月，我的大女去美国留学，我和老伴就在开封市照顾外孙。没几耐，女儿就托人带来了家书，其中大部分的篇幅都是讲到她最初 接触基督教和了解耶稣基督的情况。他说，虽然他还未曾完全相信基督教，但是已经体会到仰望上帝和祷告的神奇力量。他的说话令到我们很惊愕，因为他是中共党员，又是知识分子，为什么一去到美国，若干年的唯物主义和马列教育就被颠覆呢？基督教真是这么大力量吗？女儿似乎都预料到我们看到家书之后的反应。她建议我们找当地的基督徒倾偈，亦都可以去他们的教会看看。这个建议如果出于别人，我会不理的。但是我的女儿讲得这么肯定，一定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因此我决定照女儿的说话去试试。本来打算回去济源市老家之后再找基督徒谈，因为我家的对面就是住了基督徒，我亦都可以跟他们一起去教堂看看。点知这个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上帝给我的安排是另一回事。就是在开封，亦都是近期一个下午，我陪着病了的老伴在诊所输完液体之后回来。回到家的时候，老伴说他心烦意乱，想在附近行下走下，于是我就一个人先回家。等到老伴回来的时候，他很兴奋地跟我说，就在他漫无目的地转来转去的时候，咁啱有一位住在对面的一个做手工的80几岁老太太同佢倾偈。佢话佢系基督徒，8岁就已经信咗耶稣，建议我嘅老伴去教堂嗰度睇下。第二日系星期日，有一位中年妇女将我哋带到去北道门基督教堂。我哋一入到去教堂，就有两个热心嘅姊妹将我哋安排喺座位上面。当时会堂里面嘅人正在唱歌，有人将他们的诗歌本打开交到来我们手上面，开始讲到了。他又将自己的圣经拎到来我们前面给我们看。我心里面不禁感慨地说，这里的人真是热情。没几久之后的一个星期六，我们带着孩子在市里面逛了整个下午，回到来都有点累，吃完饭都睡了。啱啱瞓着嘅时候，听见老伴咳咗几声，我冇遗意，冇几耐我都瞓咗。半夜嘅时候，被老伴持续嘅咳嗽声吵醒，于是我就去到佢间房睇下。老伴系醒咗嘅，睇到我过嚟之后，显然就好唔高兴咁话：我从瞓着到而家，我咳咗4个几钟，你而家先过嚟睇下我？我就即刻解释啦，唉，我都好攰呢，一摊低就瞓着咗啦，你唔好嬲啦。我问你啦，咳咗咁耐，你有冇祷告啊？祷告咗啦，唔得啊。个个都话祷告好灵验，不如我哋而家就跪低一齐再诚心祷告一次啦。我妻子冇回答我，但係佢又好顺从咁跪低开始祷告。我亦都跪低默祷，上帝啊，我老伴不停咁咳，咳咗4个几钟，半夜啦已经，我哋都唔知道边度有诊所。我呢一世人受嘅全部都系无神论教育，唔信上帝，亦都唔信鬼。如果真系有上帝，求上帝俾我嘅老伴即刻停止咳嗽，并且能够瞓着。祷告奉主名求，阿门。这个是我平生第一次被逼学着祷告，连阿门的意思都不明白。老伴祷告完之后，我就说，我发现你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咳过一声、哦、嗯，是吗？他也都觉得有点奇妙，就说不知道之后会怎样呢。嗯，试一试看看，你而家就去瞓啦。到天光，我起身做咗早饭，佢都仲喺度瞓緊。 见到呢个情景，我已经知道咗结果。我越谂就越觉得奇妙。如果我俾佢食几粒冇乜作用嘅药，或者系俾佢饮两啖水就唔咳嘅话，都有话可说啦。但系我冇咁样做、哦，真系奇妙啦。唔通真系有上帝？跟住落嚟嘅几日，我一直都喺度谂呢件奇妙嘅事，百思不得其解。最后都仲系以偶然碰巧为由，想否定上帝嘅真实存在。但系实际上，我脑里面旧有嘅思想嘅刚硬度已经大大减弱啦。后来第一次带我哋去教堂嘅嗰个姊妹，又带我哋去咗一个长老屋企。长老同我哋一起跪喺地上面，带我哋做咗认罪悔改同决志归主嘅祷告。我哋欣然认可并且接受。决志之后，老伴做咗一件我未曾谂过嘅好事。佢首先就系打咗个电话去我哋屋企对面嘅基督徒姊妹，话俾佢听我哋都信咗耶稣，托佢将屋企里边烧香拜佛嘅全部用具都要彻底清除。村里面嘅信徒听讲我哋决志信耶稣之后，都奔走相告，十分高兴。信耶稣之后，我心里面总系充满咗喜乐。我每一日都读经祷告，唔理系喺开封定系翻咗去老家之后，我每个周末都参加教会嘅敬拜，坚持十一奉献，做教会音乐方面嘅事工，仲为教会剧团编写剧本。随住对圣经嘅逐步了解，与众弟兄姊妹嘅日常交流，以及亲身经历嘅各种见证，我对上帝的信心亦都越来越强。相信的人有福了，我总是发自内心地感慨，亦都总是这样对福音朋友劝讲。后来我很高兴受洗，荣幸地在众人面前归入基督。从此我更加坚定地走在上帝引领的道路上，无论是疾病定是生活上的不顺，都没有让我偏离这条道路。如今我生活得好快乐，幸福满满，感谢上帝的带领和恩典，我会永远仰望祂，跟随祂。一个诺言改变全家，作者周威。一个简单的诺言。2005年暑假来之前，我哋呢一啲喺乌克兰留学嘅中国学生，啱啱喺度谂紧去边度避暑。有个同学就邀请我去参加一个七日嘅夏令营。据讲嗰度有烧烤、沙滩，最重要嘅仲系包食包住，报名费只系$50，边有咁着数嘅事噶？我当时一口就答应。冇谂到嘅幸福系呢一位邀请我嘅同学，后来成为我的妻子。在营会里面有很多基督徒，有些是从美国来的，有些是在乌克兰第二些城市来的。我当时都未认识上帝，而这些基督徒的朋友向我传福音的时候，从他们身上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亲和力和感染力。他们是很真诚地互相友爱。第二日吃早餐的时候，有一位牧师坐在我的旁边，问我对信仰有没有什么疑问。我就笑着说了，没有、牧师很高兴地说，那我在夜晚呼召的时候你要举手回应、我就说好啊。没想到一个随随便便许下的承诺，全日就在我心里面挥之不去。我在室外仰望乌克兰美丽天空，由衷地发出好多疑问。这个天外真是有一位造物主吗？他真是存在？他真是爱我们人类吗？在这个浩瀚的宇宙里面，我这么微不足道，而他也都会爱我吗？若果真是有上帝存在，我就应该接受他的爱去认识他。那一晚，当牧师在台上呼召的那一刻， 我做了一生之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或者我的信主经历和其他基督徒比起来简单很多，挣扎和犹豫的过程都很短，但是对我来说，我认为这个就是上帝拣选我的特别方式。祂是藉着我的一个诺言，藉着牧师和我一个简单的约定来开启我的心窍。虽然很难解释，但是这个不就是正正上帝在我身上显现的神迹吗？当我凭着信心领受上帝的救恩的时候，我仿佛好像在一个沉睡了很久的生命状态中苏醒过来，感动的眼泪夺眶而出，我突然间回到天父的怀里，心里面感到无比的平安喜乐。正如诗篇23篇3节所讲，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因着耶稣基督甘愿的舍命背负了我的罪孽，令我在上帝眼中成为了自由人，并且得到上帝儿子的名分。主的爱充满了我，我愿与主从此牵手不放开，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诗篇23章6节。母亲人生的180度转弯。营会结束之后，我心里面仍然默默地回想住那几日的所见所闻，心里面感叹上帝的爱何等奇妙。我忽然想起远在中国的家人，想起爱我的母亲，我今日领受了上帝的福音，是不是应该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听呢？等他亦都来敬拜这个独一的造物主，这个才是孝敬。但是转念一想，又有些犹豫。我妈妈拜佛已经成30年那么久了，她坚信我是观音菩萨托梦给她的儿子，所以她要我从小就叫观音做契妈。30年来，每逢屋企过节，香火是彻夜不停的。若果我直接告诉妈妈听我信了耶稣基督，我肯定会被她扫出门口。我真不知道怎样向她开口，心里面很焦急。于是我开始每日为母亲祷告，我相信上帝的应许和大能，因为圣经上面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使徒行传16章31节。祈祷整整三个月之后，我带着心里面的盼望回到家，去到家的门口，我的心依然带着焦虑，我好怕我向父母传福音会遭到责骂。没想到我一行入家门，就发现一直放在客厅的神台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盏落地灯，灯上面还站立了一个生着翅膀的天使。我心里面感恩起来，知道上帝在鼓励我，不要害怕。那一晚我心里面充满平安，我没有很急住地向他们分享福音。洗手完毕之后，我就休息了。妈妈见我这么安静，她就入来访问我，你怎样啊？不开心啊？跟着又问，你是不是信了耶稣啊？我即时停顿了，我当时心里面满是福音，但是又激动到讲不到出来，我的眼泪不停地流，连连点头就说了，是啊，是啊。本来应该由我开口讲的说话，如今却在我妈妈的口里面讲出来。主藉着祂的一句说话打开了整个福音的话题。主啊，你是何等伟大啊！看来我从前的忧虑都是多余的，在你岂有难成的事呢？妈妈见我流眼泪，心里面也都很体恤，她的眼眶也都湿润了。母亲对我说，阿仔，妈妈拜佛都30年了， 我自问要观音定系要儿子？今日妈妈就跟你一齐信耶稣，观音我哋唔拜啦。我唔知道妈妈喺边度嚟嘅勇气讲出呢啲说话。我意识到呢个系佢喺观音同个仔所信嘅主耶稣之间做咗一个决定。于是我就把握时机同佢讲咗一啲主要嘅福音信息。妈妈好快就好愿意咁跟我做决志嘅祷告，佢亦都成为咗上帝嘅女儿。喺人睇嚟，母亲信主几乎唔可能，更加想象唔到会咁快。但系上帝嘅意念，难道唔高过人嘅意念？佢系何等奇妙嘅救主！我心里面充满住对佢嘅感恩同埋赞美。嫲嫲离弃拜了70年的偶像，妈妈信咗主耶稣之后，我哋每个星期都会一起去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同教会团契。我哋嘅日子喺上帝嘅保守中过得好喜乐。妈妈对上帝嘅认识亦都越嚟越深。好几次翻老家嘅时候，佢都会向嫲嫲传福音。嫲嫲系一个心地善良嘅人，但系想要令到嫲嫲信主，亦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嫲嫲拜佛已经有70年咁耐啦，90岁高龄嘅佢，听力同视力都相当困难。佢自小就冇读过书，17岁就出嫁，净系识得讲潮州话。每当我翻老家见到嫲嫲，就只能够同佢握手、比利是、斟茶等等呢啲方式嚟到问安，彼此之间都冇办法深入交流。我同妈妈只能够为佢嘅健康同埋信耶稣嚟祈祷。我因为必须要翻去乌克兰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冇咁多嘅时间留喺佢身边。但系上帝喺妈妈身上同样有奇妙嘅带领。有一位从潮州嚟嘅传教士，用一口流利嘅潮州话同我妈妈传讲耶稣基督嘅福音。妈妈居然亦都接受咗救恩。呢一次再令我为之震惊。我非常好奇佢系点样听到嘅呢？听得明白福音系点样接受救恩嘅呢？佢点解会愿意听一个陌生人嘅说话呢？佢真系唔再拜佛。我喺度谂，呢个就系上帝丰盛嘅恩典。我嘅心好感慨，感慨上帝嘅大能同埋智慧。就如圣经所赞，他名称为奇妙察事、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9:6。上帝不但拣选咗我嘅嫲嫲，亦都帮佢除去心入边嘅偶像。在他有生之年，上帝赐给他平安和健康。98岁的时候才坐在椅上面，很安静地被主接走。爷爷病中遇见主。有一年夏天，知道爷爷患了肺气肿的病，睡在床上面，于是我就回去看他。因为我常年都是在外面读书，不是时时见到爷爷。当见到他咁瘦弱的时候，心里面酸咪咪，总是想流眼泪。我的妈妈心里面一直有一个负担，就是想同爷爷传福音。于是他就请了农村教会里面的传道人一起去探爷爷，为他祈祷。爷爷已经有一个月没吃嘢了，只是靠输送液体维持他的生命，所以连说话都讲不到。令我感动的是，教会弟兄姊妹用爱去关心着我的家人，用祷告托住爷爷。没想到上帝怜悯爷爷，他很快就康复了。我放完暑假之后回去乌克兰没几耐，妈妈打电话给我说，他现在已经可以自己撑着拐杖行走了。朝朝都比任何人早起身，喜欢站在大门前看风景。爷爷亦都信了主耶稣了。他在这一次大病入面，确确实实地经历了上帝的爱和他的医治。我真是替他开心，这个是非常好的消息。一年之后， 爷爷离开了我哋。嗰一日，我啱啱好系喺乌克兰打电话翻屋企，妈妈接咗电话之后就话啦：感谢主，上帝要你打电话翻嚟，就系呢一个时候。你爷爷今日翻咗天家啦，呢个电话就当系你送佢一程啦。妈妈为呢一件事亦都感谢上帝。爷爷个葬礼是按照基督教的仪式举办。上帝实在是慈爱信实，一人得救真是全家蒙福。选择信靠上帝是我和我们的家一生的福气。独特的地球，作者钱志群。科学家很努力地寻找着类似地球的宜居星球。2015年的7月，美国宇航局网站 NASA 发布消息，天文学家确认了发现首位位于宜居带上面体积最接近地球大小的行星。因为是美国宇航局首个寻找系外行星的开普勒望远镜所发现，所以这一粒行星代号是开普勒 452b。所谓宜居带是指行星距离行星远近合适的区域。这个区域行星传递给行星的热量适中，不会太热亦都不会太冻，而且能够维持液态水的存在。这一粒行星的直径只是比地球大60%，公转周期就是385个地球日，比起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多出 5%。它所围绕的中央行星无论大小亮度都和我们知道的太阳非常相似。它的年龄大约是在60亿岁，比起太阳大了15亿岁。这个发现无疑是天文学的惊喜，却仍然有无数未知的领域。在2009年3月发射升空的开普勒望远镜只是运行4年就出现了无法修复的故障而夭折。科学在天地面前举步维艰，到底有没有第二个地球一直是一个争议的话题。一种观点坚称只有一个地球，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普雷斯 Frank Press 和哈佛大学的施华 Raymond Silver 在他们那本深具影响力的《地球 Earth》 一书里面开宗明义地说，地球是独一无二的行星。天文学家冈萨雷斯 Guillermo Gonzalez 和哲学家理查兹 J. Wellesley Richards 两人合著了得天独厚的行星 The Privileged Planet， 用详实的资料证实了地球是出于设计者的。华盛顿大学两位教授地质学家沃德 Peter D. Ward 和天文学家布朗尼 Donald Brownlee 合写了一本发人深省的畅销书，叫《旱地》 Rare Earth，旨在汇聚各学科的证据来讲明地球实在是稀罕之地。而另一种态度认为，浩瀚的宇宙没什么不可能的事，太阳只是银河系里面一粒小行星，银河系在宇宙里面也是很小的一个星系，人类现在的认识连半径都没有的穷尽银河系的一小部分，所以不能够肯定地说没有第二个地球，只能够说以目前人类的科技力量还未发现到。不妨打开圣经开篇第一句就开宗明义地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创世纪一章一节。地是指什么呢？指我们居住的地球。上帝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上帝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上帝看着是好的。上帝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 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上帝看着是好的。创世纪一章九至十二节。天又指乜嘢呢？是指地球以外的其他星球。造完地之后，上帝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创世纪一章十六至十七节。上帝造地是为乜嘢呢？先知以赛亚从上帝那里领受了答案。创世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上帝，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十八节。所以上帝造完天地万物之后，最后造人，造出了一对夫妻亚当和夏娃，并且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就已知的地球来讲，确实有其独特的、无法用人的智力想象的奥秘。上帝居然用隐形的引力和离心力的交互作用，将大地悬在虚空。约伯记二十六章七节。从宇宙飞船上拍摄的蓝色地球，在广袤无垠的太空中漂浮住，使到它处于离太阳不远不近的最恰当位置，这样地球上的温度才适宜生物生存。离太阳近的水星表面温度最高可以达到好几百甚至好几千度，离太阳最远的冥王星温度达到零下好几千度，远看不动，坐在那里也感觉不到地球的运动，一直在那里自转和公转。但是我们坐地日行八万里，毛泽东诗句，地球直径约四万公里，即是八万华里，每日自转一圈亦都不会头晕，行走自如，无数的山村建筑物并没有一个地球的壳包住而不沉落。上帝还限定水域不能够淹没大地，往下流的溪水河流，特别是覆盖地球表面大约 71% 的海洋，一滴都不可以飞越太空。参考约伯记三十八章八至十一节。地球自转产生昼夜，地球公转的时候倾斜的地轴带来季节的更替，地球表面还有其他星球所没有的大气层。大气层包括植物所需要的二氧化碳，人类呼吸所需要的氧气，以及其他一些气体。大气一直延伸到地球表面以上960公里，大约是600英里。大气以外就是所谓的外太空。在外太空，人要穿着宇航服，一跳就会跳到2至5米高，一米是等于3.2808英尺。地球的奥秘实在太多，地球上一块叶的光合作用，至今科学都没办法穷尽地研究。现今为止，宇宙空间还未发现任何符合地球所有条件的星球。地球实在是太特别了。地球的特别承载着上帝对人的慈爱。我们生存所需要的氧气、阳光、雨水，没有一样是人所能提供的。没有一样是需要在上帝那里要给钱才可以享受的。它令阳光照好人，亦都照坏人。降雨水给义人，亦都给不义的人。参考马太福音 5:45。
但是我们活在这个这么美好的地球上，是不是知恩感恩呢？始祖亚当和夏娃不懂得感恩，叛逆上帝，我们又怎样呢？当我们朝头早起身呼吸清新空气的时候，我们为那一口氧气意识到上帝创造的奇妙吗？当我们沐浴在和煦的阳光时，我们承认这个是天父的慈爱吗？当我们的作物花草迎来一场恩雨的时候，我们对上帝有没有一句感恩的赞叹呢？我们不单止在有意无意间污染破坏上帝所赐的地球，又或者是一些都不承认创造者的存在，我们用一个自然的词汇就推搪了我们没办法理解天地奥秘的智商尴尬和不思感恩的良心亏欠。地球仍然默默地供养着我们，上帝的爱不曾止息。
弱化孩子的物欲意识，作者罗尼丽。这个是一个比较食、比较着、比较享受的世代，我们正正就是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孩子相对亦都单纯，最容易受影响，他们所了解的服饰品牌，所了解的新式物品，很多时都是比我们作为家长的知道得更加多。美国有一项调查显示，大约有90%，是89%的年轻人享受花费。2/3的妈妈就说，小朋友在3岁之前就知道自己要特别牌子的物品。有一个妈妈还跟我说，她的仔刚刚才6岁，就已经知道很多名牌的名字，也都知道一些品牌广告语。另一个高中生的妈妈就说，她的女儿是16岁，喜欢乱咁洗钱，总是不满足，什么都说想要。夏天的时候，我在中国办了一个家长讲座，有一位妈妈向我咨询，她说她的小朋友不想去爸爸再去幼稚园接她，因为她爸爸揸的车是夏利车，而其他父母揸的就是 Benz、BMW 这些名车。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美国有一个科研调查显示，小朋友在3岁之前已经有名牌意识，5岁的小朋友能够认识到300个名牌的 logo， 到了14岁的时候就能够记住400个名牌的名字。开始翻学的时候，想要电视广告里面出现的玩具。小朋友在生日和度假之后，很多时都会被问到，你得到些什么啊？8、9岁的小朋友对物质的占有欲开始增强，接近 75%， 即是80%的小朋友在这个年龄想变成有钱人。接近 36%， 即是40%的人感到物质的压力，甚至想通过不正当的途径去得到。这一班注重物质的小朋友，因为欲望得不到部分或者全部的满足，往往会自我认同肯定自己是比较弱的小朋友。物质欲望比较强烈的环境亦都增加了父母养育小朋友的难度。如果父母因为怕小朋友哭闹而没有原则地满足小朋友，就会无形中令到这些东西占据小朋友的心灵，滋长了小朋友的物欲攀比以及未来的价值观。对于基督徒父母来说，圣经已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2 John 1:15。所以父母不要只是单单要求圣灵帮助自己做到不爱世界，亦都要帮助小朋友从小就要弱化物欲意识，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道路他也不偏离。箴言22:6。因此我建议，一，正确引导，并尽量避免孩子看广告。
广告是小朋友最喜欢看的一个电视内容，短小风趣，广告词更加是容易熟记。据调查，平均一个美国的小朋友一年里面就要看40000个广告。美国每年花费15亿美元做0至12岁的儿童广告，除了电视，电子游戏机入面亦都会出现广告术语。广告的商业目的正正是为了诱导小朋友的消费欲望。研究证明，看电视时间长短决定了小朋友物质欲望的高低。小朋友广告看得越少，对物质欲望亦都会越少。如果将小朋友看电视的时间减少1/3，同同伴相比，就会少了70%的小朋友要求消费品。面对铺天盖地的广告，家长怎样去引导小朋友呢？可以要小朋友多些看没有广告的电视台，亦都可以将小朋友喜欢的节目录低，避免小朋友看广告。家长亦都可以教导小朋友，广告公司只是为了盈利的目的，不是为了帮助小朋友。如果看到名人做广告，就要告诉小朋友知名人是通过广告赚了多少钱。有很多基督徒的美国家庭很多年都不安装有线电视，而是选择看 DVD 电影以及电脑视频，无形中是减少了小朋友对广告的接触。更加多基督徒的家庭只是看基督教的电视台，例如 Sky Angel、 Angel 1、 Angel 2 and KTV。 有些家长给小朋友看电视的时候会跟他们约法三章，广告出现的时候就会将声音删了，或者在广告出现的时候跟小朋友聊天，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二、正确运用对孩子的物质奖励。有时候为了让小朋友有正面的行为，父母都会通过物质给予奖励。运用得恰当，当然会起到正面效果。但是研究发现，运用不当反而会影响小朋友良好品格的形成。过多的物质奖励只会潜移默化地刺激小朋友的物质需求。小朋友做什么事都会跟我们父母讲条件，你要给我些什么我才要做些什么，你要答应我一些事我才要去做一些事，父母渐渐就会趋于被动。其实鼓励有很多方式，除了物质性，还有很多应该是精神性的。父母要有意识地花多些时间和小朋友一起，例如踩下单车、行山啊。作为父母的，不要很简单地给一样物质小朋友，因为这样无形中就会占去了和取代了和小朋友分享一起的快乐。我认识一个美国家庭，爸爸工作很忙，但是他对三个孩子的奖励之一，就是如果他们在这个星期的某一些事都达到父母的目标期望，就会在周末带他们进行一次野外活动，可能是宵夜食或者野营，又或者是钓鱼，又或者是爬艇仔。小朋友永远就期待着繁忙的爸爸能够陪自己玩。我们家一直以来都没有安装电视，收看不到任何的电视节目。为小朋友拣看 DVD 电影一次本身就是一种奖励。奖励还可以有言语表扬和鼓励，可以通过拥抱、拍膊头这些肢体的交流，令到小朋友知道在世界上还有很多东西是比物质重要的。即使是适当合理的物质奖励，都需要有智慧地去运用，要让小朋友学习等待。比如小朋友需要买某一样东西，不要那么轻易拒绝，但是就要给一个时间表他，等他知道是要等，还要在等待的过程中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一样东西。有时小朋友的想法都会成日变，免得轻易答应的，得到之后很快又改变主意，物质的给予就会失去原有的意义。三、加强孩子注重内在的教育。 小朋友时时都希望用外在的嘢嚟获得同伴嘅认同，人哋有嘅我又要有，甚至仲要比佢哋更加时尚新颖。我哋要教导孩子，你系边个，并唔系要通过你拥有啲乜嘢嚟证明嘅，而系你本身就系你自己。内在嘅嘢，比如孝顺、幽默同友善呢啲更加重要。圣经话俾我哋听，一个牧童大卫被上帝选中，预备要做以色列历史上嘅第二位国王。上帝唔系睇佢嘅外在长相同埋佢嘅衣着。佢长期喺野外同羊群为伍，着嘅唔系啲乜嘢，甚至身上嘅气味亦都唔会好闻。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撒母耳记上16:7，所以我哋唔能够忽略用内在修养嚟强化外在装束，要培养孩子正确嘅自我认同感。多啲注重孩子嘅品格，孩童时期唔应该在乎佩戴珠宝类嘅装饰品，又要做精致嘅发型，着高价嘅衣服，特别系以为靓而去整容、纹身啊呢啲。圣经入边甚至对天性爱打扮嘅姊妹都有严格嘅要求，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偏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上帝的女人相宜。提摩太前书2:9-10。四、减少孩子拥有的物品量。有些小朋友认为边个的嘢多就越了不起，要乜嘢有乜嘢成为一些小朋友的夸口。特别是喜欢买东西的小朋友，家里会有很多东西。家长在为小朋友购物的时候，要让小朋友分清楚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的。家长亦都应该对小朋友无理的消费要求说不。在一个聚会上面，一个小朋友不喜欢另一个小朋友的父母，说他们每次都拿走剩下的饭菜。父母就跟他解释，那个小朋友家经济困难，小朋友辩驳话，家经济困难，为什么他玩的是最新的游戏机？这个案例再次讲明，如果小朋友一直要求，父母时时都会放弃了自己的原则，满足小朋友的欲望。另外，父母不妨给小朋友三个大盒，等小朋友自己定期，例如一年四次，这去分类清理。第一个是装垃圾，及时要掉走无用的东西。第二个是装记忆，哪一些和有意义的经历有关的物品可以保留。第三个是装爱心，因为年龄和身体长大，兴趣改变而不再需要的有用物品可以随时捐给其他人。五、注意孩子生日的庆祝方式。现在有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小朋友的生日比父母的生日更加重要，特别是每次过生日的时候，都会为了小朋友高兴而大方地满足小朋友不合理的物质需求。在中国，生日的花费越来越高，礼物越来越贵，很多家长在酒店里面大摆筵席，甚至大人之间推杯换盏。生日在小朋友成长过程之中是值得庆祝的，但是生日是关注小朋友本身，而不是关注小朋友得到的礼物。生日的时候，小朋友又大了一岁，所以父母更加应该跟小朋友做一些积极的交流来到表达生日的意义。不妨亲手做一些特别内容的生日卡，代替商场印刷的生日卡。礼物亦都需要的，但是不要令到小朋友期待生日只是为了期待特别的礼物和礼金。看一场电影或者一次野餐，家人朋友之间花一些时间来到表达爱心，让小朋友体会自己成长的意义。六、 父母要成为孩子正确对待物质的最好榜样。不能够教小朋友一套，自己做的是另一套。处理小朋友的物质意识，需要家长给小朋友树立好的榜样。不是说家长不可以品牌消费，但是要适度。特别是不要当着小朋友面前去炫耀，更加不要跟其他家长比较帮小朋友买了什么东西。父母需要特别给小朋友的不是物质，而是爱心和养儿育女的智慧。父母自己要清楚，亦都要智慧地教导小朋友不要贪心于物质追求。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提摩太前书六章八节，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以弗所书五章五节，上帝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有特殊的计划，我们的生命需要跟上帝的计划符合，要有慷慨的爱心。施比受更为有福，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诗篇一百二十七章三节，父母要花时间亲近上帝，还要时时将孩子带到去上帝的面前，要多些为自己和孩子向上帝祷告，求上帝赐给我们养育儿女的智慧，并且带领孩子的成长。罗尼丽博士是美国某大学终身教授，早期儿童教育系主任。从名人看人生的满足，作者文迪。人生不是有钱、有名气、有才华，爬上世界的顶端，脚下有万千粉丝膜拜就能够满足。菲尔普斯 Michael Phelps 刷新了多项世界游泳纪录，拿了18面奥运金牌之后，曾经想过自杀。后来经朋友介绍，阅读了《标杆人生》The Purpose Driven Life by Rick Warren， 知道背后有一个比他更大的力量，上帝之后，才重新振作。人生亦都不是有家庭、儿女就能够满足的。美国有一对大明星夫妇，外表匹配到好似电影入面嘅男女主角。最令到男主角感动嘅係，女明星竟然愿意为爱圆佢嘅梦，帮佢生咗三个孩子。呢、这个男明星梦想做爸爸好多年，无奈前妻唔肯生。如今梦境成真，有爱情，有儿女，佢感到幸福满满。点知现实係比梦境复杂好多。两个大明星教儿女的方法都不一样。女明星坚持要给小朋友自由发挥，不管束，不设限制，和嬉皮士家庭无异。小朋友不想学习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几时要几时做，都放任随便。她只是坚持带孩子定时接受心理治疗。男明星虽然亦都好积极咁支持冇底线嘅自由主义，但系佢毕竟都系出身于一个比较保守嘅家庭，希望自己就能够好似父亲咁一样管教孩子，但系女方唔肯。为咗爱情，男明星又只好放弃理想嘅父亲形象，唔管唔教。不过，这些在孩子小个的时候都还可以勉强接受。到了现在大女已经10岁了。作为父亲的都不免担心。小朋友不读书不受管教，将来怎么算呢？加上大女4岁的时候就已经说想做男仔，着男仔的衣服，要换一个男仔的名。女明星因为迷信世俗心理学，就积极地为孩子找做变性手术的医生。做父亲的就说等小朋友再大一点再算啦。妈妈不肯，两个人的矛盾逐渐白热化，去到最后没办法协调，决定离婚。 如果女明星的要求获得法院通过，男明星将会刁然一身，失去家庭，失去孩子。
为什么一个看似幸福美满的家庭都不能够给人真正的满足呢？因为真正的满足不是来自世界。主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约翰福音四章十三至十四节，人离开上帝，即使某些梦想成真，亦都只不过是饮水一样，能够解暂时的渴，不能够持续满足。不是吗？我们虽然不似菲尔普斯那样爬上世界巅峰，但是都各自有各自的人生巅峰，或者是拿到博士学位，又或者是赚了大钱，又或者是有儿有女，甚至连孙都有，仍然会感到很虚空。即使感到很满足的，去到尽头仍然是一个人空手离世，却是虚空的虚空。传道书一章二节，真正的满足只是来自上帝。上述两大明星都不是第一次婚姻，男的是第二次，女的是第三次，五次婚姻都不能够令到两个人满足。因为人离开上帝越远，心灵就会越感到空虚，所以很多明星、歌星、有钱人，他们都会酗酒、吸毒，藉此麻醉自己。而在我们这个日益邪恶、淫乱的世代，患抑郁症的人越来越多。相反，一对平凡的夫妻不需要生得好靓，亦都不需要好有钱，不需要成功，甚至不需要有学识，不需要有刻骨铭心的浪漫爱情，只要共同有一颗敬畏信服上帝的心，凡事以上帝的事为事，以上帝的非为非，甘愿放下己见私欲，两个人的心灵就能够合一，彼此忍耐、饶恕、包容，坚持到白头到老，这样的婚姻才能够给人稳定牢靠的满足感。上帝的话语，不明白的人以为是教条、是枷锁，但是事实上就是创造人类的上帝给人指示幸福满足的蓝图。亲爱的读者，与其在世寻寻觅觅仍然不满足，咁不如信靠耶稣基督，饮于生命嘅活水泉。选择，作者方华。暑假开始冇几耐，小美同小丽两姐妹被妈妈送到去外婆屋企度假。从城市嚟到乡间，生活就真系好唔同。有一日嘅下午，外婆提议佢哋去外面散下步。外婆话，出咗家门口向前走冇几远，就会见到旁边有一个分叉路，向右边嗰一条路行就是一条郊外小路，沿住小路一直行，兜一个大圈，啱啱好就会返到嚟外婆屋企嘅后面，唔会荡失路。两姐妹於是就出门口散步啦。佢哋返屋企之后，外婆问佢哋好唔好玩，得到两个唔同嘅答案。姐姐小美就话，一啲都唔好玩，嗰度只不过系一条烂泥路，沿途又有乌蝇，又有好细嘅飞虫，好烦啊。树木又多，挡住晒啲风，又热又闷，令人好唔舒服。但系妹妹小丽就有唔同嘅意见，佢话，哎呀，我觉得好得意啊，路嘅两边都生咗好多野花，有啲颜色好靓，有啲形状又好特别，最令人开心嘅系有一个转弯位，可以睇到好远嗰度有个大海，海水蔚蓝一片，令人一定唔会唔记得啊。睇远方嘅美景，亦或睇目前嘅琐碎困扰，的确系两种唔同嘅人生体验。虽然大家行嘅可能系相同嘅道路，好多人行长长嘅路就系为咗可以远眺大海，好多人艰苦攀爬就系为咗要去山顶展望远方，
望远处
经常会带来心旷神怡的感觉，带来新的同景，沿路的跋涉因此亦都变得很有意义。十九世纪苏格兰作家卡莱尔说，欠缺永恒向道的人不会真正理解时间。大概人生的道路是要从终点睇返转头才有意思。正如我们不会漫无目的地就踏上旅途。去到哪先算，总是有目的地才前行。但是很多人的人生就是随意任外界环境决定，茫茫然就行完一生。耶稣曾经讲过这个比喻，如果有人要起一座楼，他不会不坐低来计算费用，估算能不能够起得成，否则安了地基之后就不能够完成，就会被看见的人来讥笑，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路加福音14章30节。又或者一个王要跟另一个王打仗，怎会不坐低来想清楚呢？能不能够用10,000兵力去抵抗对方的20,000兵力呢？如果不是就要求和，参考路加福音14章31至32节。耶稣的比喻是要人考虑清楚做不做他的门徒。要追求永恒不免影响今生，因为价值观不同，生活的取舍亦都不同。有些人觉得好写意的事你不去做，而其他人又会觉得这么蠢的事你又去做。耶稣不会乞求人去相信他，反而是认真地告诉你，要想清楚做他的门徒是要付出代价的。耶稣已经付出很大的代价，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你可以有新的生命。要不要跟随他是每个人自己要认真思量的决定。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的祷告。天父上帝，我由心里面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爱人类，曾经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他，我才可以回去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我是一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新年话福，作者心灵。新年到了，见面握手都会少不免互相道贺祝福，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生意兴隆，合家幸福之旅的贺词。千年不变，越意越深。人的话语哪怕是一箩箩，亦都只是美丽的祝福。人的口里面发不出福分的能力，上帝的口就不同了，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于是就有了点缀天空的日月星辰，运作不息的天地万有。地球围绕太阳又转了一个圈，于是又是新的一年了。年的传说有一大堆，可能就没想过是来自上帝的。福的追求不停，又或者不认为上帝才是万福因缘。无光无水，无花无果，无氧无气，人何以生存呢？福又怎么来呢？或者我们不应该将这些人人都需要、人人都有的天然生存必需品视为福分，而是以多为福，以大为好。要比其他人钱财多、儿女多、机会多，又要比其他人名气大、官位大、房屋大。
殊不知自古有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勤劳就一定富有了吗？你结婚就一定多儿多女吗？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雅各书一章十七节。生活上即使是五子登科又点呢？金钱、地位、名气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只有在生命上找到源头上帝终极的永生，先至是有盼望、有喜乐的福常真福。由李玉冰录制的《中信月刊》2017年1月第56卷第一期总编号657播放完毕。